复活，已经是完全的证实。当时有见证人，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见证人，一直到今天，在你我的心里面，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用恩言对我们讲话，当我们看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对我们诉说他爱那个爱的故事，这个都是真实的。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还要回到历史上那一刻来回顾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有些时候是大家在看的时候太多的天灾人祸，然后在看的时候会很摇头啊，很希望说在历史上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悲剧，如果在哪一个时刻有一点翻转的时候，说不定就这条洪流就不会这样走。所以大家对于历史的解释说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的是必然性，大家都摇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但在这个必然性当中，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属于历史的这一部分。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的决定，加上今天的这一个时刻，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事情的决定扭在一起的时候，在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就是历史。那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必然里面吗？不是，我们活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面，我们活在我们自由意志的决定里面。所以好像感觉上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是后来你会回过头来再想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必然的。但是在参与历史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可变性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转念之间，在我们求学奋斗的过程当中，咬住牙关，忍住自己的辛苦，往前再继续努力，在做的那一刻，都是改变历史，而且是朝上的那一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的那一刻，一直到他复活的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那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要从这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位姊妹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从她的眼光来看这整个事情发生。那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先打开我们周报，周报上面有经文，这上面可能有经文哈。这个经文上面是约翰福音第20章，从第一节到第18节。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喜欢念或者熟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一段经文，你会很喜欢，很赞叹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讲到7日我们边念，然后呢边来把自己带到历史上2000多年前的那一个清晨那一刻来看一看，到底摩大拉的玛利亚她看到了什么？那我们自己能不能来分享她的眼光？能不能分享她的眼光？他说7日的第一日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他为什么要到坟墓那个地方去？7日的第一日的清晨，对他来讲，那么早起来，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吗？好不容易享受了前面的一个安息日，大家都好好的熟睡了，好好熟睡，但是唯有他整个晚上没有睡着，整个晚上没有睡着，所以他很早就起来了，来到坟墓那个地方。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来到这个坟墓是因为他要带着这个乳香末药来膏耶稣的身体，要重新替这个死去的耶稣我们大家都已经晓得说耶稣已经在坟墓里面了，所以我就不要再交代前面那一段。他要把这个耶稣的身体要重新膏抹一遍，免得这个尸体 会很快的腐朽掉。但是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发现坟墓是墓门那个石头滚开了，然后耶稣的尸体身体不见了，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心。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在同时的这个的同时，大家还在熟睡的时候，在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流的文化，那个主流文化就是在三天前他们商议要把耶稣要钉死。所以 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玛利亚他这个时候心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回顾到三天以前，当耶稣被犹大出卖，然后被兵丁捕捉，然后他们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那个时候大祭司叫做该亚法，带到他的家里面，经过该亚法的审问以后没有什么结果，然后他们就带到衙门，衙门的话是比拉多要审问他。所以在审问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都晓得这是一个义的人被不义的人审判，这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被有罪的人定罪。最后比拉多说， 我找不出这个人的 有任何的这个致死的罪，甚至于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但是外面这些围观的群众说定死他，然后硬着要给比拉多一个罪名，说他在他传道的生涯当中，他曾经自称过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现在是罗马人的巡抚，如果说今天犹太人有一个王要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抓逮捕处置这样的一个政治犯。所以他比拉多因为外面的人群众这样的一个喊，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说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照着你们办吧，照着你们要的，你们就定他有罪。那定他有罪的时候，群众说要定他十字架，要让他定十字架。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案件，一个人抓审判最后定死，在美国监狱里面有很多死刑犯，到现在拖了10年20年， 到现在还没有执行，但是耶稣被定宣判定死的时候24小时就执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文化里面，在那个群众想要定死耶稣的那个情绪里面，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那个势力就是宗教的，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你的影响力太大，你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所以我必须要除掉你，我必须要除掉你。那我要除掉你的时候，我就不择手段，硬扣上一个你是犹太人的王。因为如果我不是这个罪名的话，罗马人不会出面的，他一定要是政治犯，罗马人才会出面。然后呢，这个罪名也够大，以至于他只有死刑，只有走上死刑。他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旁边的这些这个法利赛人、大祭司长这些人，他们还希望你执行的步调要快一点，你执行的步调要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执行的那一天叫做预备日，他们说在预备日的时候，我不能见死人，因为第二天我要把手好好洗干净，预备要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吃完逾越节的宴席，再隔一天的话，我要好好的享受安息日，我要在神的面前要遵守这个安息日。所以他们在宗教的一个历程上面，他必须要遵守逾越节，要守逾越节，要享受逾越节的宴席，又要遵守安息日，这两个时间是死的定在那个地方，我必须要在这两天进行以前把一个死刑犯判死的这件事情要解决，这个时候我的手才能够洗干净，表明无辜，来吃饭，来享受安息。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讽刺。在这个时候，那个是一个大文化，一个大环境，但是在这个小个体 那些跟随他、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跟随耶稣的这些群众人当中，心里面是另外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现在我所讲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段时间，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记载说在十字架的前面，耶稣已经快断气了，他要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以前他想到在世上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圣灵怀孕，借着玛利亚怀孕的这位母亲，他要把她交托给一个可靠的人来奉养他。那个人就是约翰，他就把约翰交托给他，就把母亲交托给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着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所以约翰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托付，在过程当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上记载他也在旁边。那这是一段对于这个我现在在讲抹大拉玛利亚的时候，就用玛利亚来简称了哈，这位玛利亚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悲痛。在他的身上，他为什么会认识耶稣？因为在他的身上曾经有过七个鬼，那这个七个鬼借着耶稣的手把那个鬼赶出去，所以他得到了洁净，得到了释放，从此以后他就跟随耶稣，在他福音的工作上面有份。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不是特别多，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记载的时候都讲说圣经里面有好多玛利亚出现，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如果说你们在念四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旁边。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个地方特别记载的时候，就是他在安息日的晚上他得不到安息，因为他看见耶稣被钉的那一幕，他也想到耶稣在过去的三年半那段时间给他所带来的这种释放，那个安慰，他亲眼看见好多人病得到医治，忧伤的人心里面得到安抚，所有的人只要这耶稣接触到的人的话，都是从死里面复活一样，生命都有完全的翻转，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会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在耶稣还没有快定十字架的时候，连彼得都验证说你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你是我们犹太人在旧约历史上面所记载的这一位，我们所祭拜的就是你。所以所有的希望都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这些门徒除了犹大以外，这些门徒把以色列人的希望都聚在耶稣的身上，抹大拉的玛利亚把他这一生的希望都聚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他死了，而且是很不明不白的死，所以他心里面没有办法释怀。他能做的是什么？他能做什么？连耶稣的身体都匆匆忙忙的这个裹好，然后放在一个坟墓里面，然后石头滚上去就结束了。好像他生前他没有办法回报，连在死这个埋葬的这件事情呢，他都没有任何的一种表示，他心里面就觉得难过。所以在安息日以前，他已经准备好了，跟几位妇女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要裹尸的香料啊，要让尸体要防腐的话，你要准备这些东西。他说我只要等到一有时间我就预备去，然后重新把那个裹尸巾解开，然后重新抹上一遍，然后再把它裹好，希望说在耶稣基督死的事情上面我还有一点点贡献，我还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到了坟墓的前面，那个就是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清早一大早天还黑的时候，他来到坟墓的前面，他看见这个石头滚开了，石头滚开，然后再进去一看，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他看见那个坟墓，墓门是这个石头滚开的，里面是空的，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我们英文讲 surprise， 但是其实是一个 sad， 很悲伤的一种感觉，连尸体都被拿走了，连尸体都。那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门徒那个地方，跟门徒讲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是一个心里面有爱，但是在担忧当中，他很无助的一个反应。他说：“这个复活的这位主啊，这个耶稣，连尸体都保不了。”然后跟他讲。他去通知的那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彼得，是我们很熟悉的，另外一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去了，所以彼得和约翰听到这个事情，他们两个就一起冲到那个坟墓那边去。那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从坟墓那里去，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在跑步的时候那个体力就显出来。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然后呢，他没有进去，他只是往里边看。然后呢，就看见这个细麻布放在那个地方，只是他没有进去。第六节讲到西门彼得，就是彼得哈，他也到了。然后一到了以后啊，彼得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啊。我们在很多地方看见他一进去。他就看见细麻布，他就走进去了，然后看见细麻布放在那个地方，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卷着的。圣经里面在描述这个卷着的很有意思，这个裹尸巾，还有裹头巾呐、啊，裹头巾拿下来以后还卷好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是有人偷尸体，第一个。什么裹尸巾啊，或者是裹头巾啊，不用打开了，你先把尸体搬走以后再讲，对不对？你要偷尸体，为什么把尸体的这个这么复杂的这一部分先拆下来，然后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裹头巾还要卷好？那你光从这个地方，你晓得说这不是有人偷的，不是有人偷的。好，然后呢？第八节讲到说，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就代表说约翰因着彼得进去，所以他也进去了。然后他们看见就信了。第一次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心里会想说：“哦哟，他们一看见这个景致，就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你再看的时候，不是，他相信是什么？看见就相信这个玛利亚所讲的话，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你果然是没有了、他所相信的是尸体果然是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相信是这样。这也难怪在第九节这个括弧里面哈写的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就在这一刻他所相信的是尸体是不见的。所以现在有三个人看见尸体不见这件事情。那第十节说，这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个弟兄们做事很干脆，没有以后我们再回去，说不定回去祷告，或者回去继续睡这个回笼觉，也你也搞不清楚。但是他就回去了，回去吧。那第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神纪念姊妹，这个细腻啊，细腻对神那个爱的那个表现啊，当然不见得一定是姊妹，有一些弟兄很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情上的这种细腻啊。他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 坟墓里看，然后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你看到在这个情况之下，玛利亚还继续坚持到心里面还在哭，然后这个时候看见天使了。那看见天使以后，天使就问他，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那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夺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还是同样的一个，他就是要找，也没有想到说刚才没有两个人，突然之间在坟墓里面多了两个人，这个逻辑啊，对当时的这玛利亚已经是一个 secondary 的 issue。他碰到这个就问，别人在回答的时候，他也没有思考说怎么可能有两个人突然之间出现，然后问他问题。但是他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把心里面最底层的那个顾虑就讲出来，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这是他心里面最深层的顾虑。说了这个话以后，就转过身来。第十四节就是一个回转，他对着坟墓，面对这两个人的问题回答了，然后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他又看到第三个人，啊，转过身来，那个第三个人是在坟墓的外面啊，却不知道他是耶稣。十四节，他转过身来看见的一个人是耶稣，但是呢，他不知道是耶稣。那耶稣就问他说，耶稣在问他的时候是先用一个很陌生的口语在问他，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又是同样的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这个时候他，因为他后面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他回答的语气，他认为他是一个看园子的人，看园的人很可能在当时有这个权利，或者是他会有机会把尸体挪开，然后呢，暂时的挪开，然后再放回去，说不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有一个职责啊，所以他以为是一个看园的，他就说：“先生啊，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对玛利亚来讲的话，这三次的对话回答都是：“你帮我找到，你帮我找到我主，我知道他死了，但是我要看见他的尸体，我要在他的死的这件事情上面要尽上我的这一份力量。”第十六节，耶稣就回答了啊，耶稣说：“玛利亚，你看看。”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这个人和人之间啊，我们在传话、在讲话的时候，有些时候讲话的那个音色啊，你光从一些语句，有些时候捉不出来到底讲话的，特别是讲话不够清晰的时候。或者你心情没有这个准备的时候，你听到一个人讲话，那个讲话的话只是话语的内容，你要解析，你要回答，你要判断。但是等到这个话的这个讲法啊，这个话的讲法是你所习惯的一种讲法，你听进去以后，他会把你带进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就把那个讲话的人就联想起来。所以耶稣在第十六节说玛利亚，他只要 一喊玛利亚的时候，马上对于这个摩大拉玛利亚来讲，他这 一生过去这三年半跟耶稣基督在互动时候的，耶稣在旁边称呼他的那个称呼的方法，马上他就醒了，他马上就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那个时候就叫他夫子。”所以你就晓得说，玛利亚对耶稣的时候，只要他们有互动，他就称呼他 拉婆尼，你是我的夫子，你是我的。你光这句话，光这个人，这样面对所看到的这个景致，你就马上发觉说，耶稣说，这玛利亚心里面就完全有一个很大的反转，这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找，他要找的是自己尸体，现在在他眼前的不是一个尸体，在他眼前是一个活人，在他眼前是一个活人。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然后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这段时间到底发生的时间多长，我们不晓得，很可能是可能一个小时啊，可能因为地方不是特别远，就在这一个小时以内，他刚进墓门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要找到尸体的心情，那是一个死亡的阴影在他里面。他三次不离不弃，然后完全不放弃，在那边找，要找尸体的过程当中，这位复活的主告诉他说，我就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了。所以一个小时以后，他不但看见了这个复活主，而且他是全世界，全世界第一个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位。在这个约翰福音20章第一节的这个地方，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你如果要让他们记载，他们不是讲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他们认为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天，就是现在我们聚会的时间，叫做七日的第一日，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在日历上面那个 calendar， 我小的时候我们一直很认为说，哎，星期一，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呢，七的话就是日嘛，啊，所以认为星期一是一个最大的。理论上来讲的话，你在安排日历的话，应该第一个 column 应该是星期一，然后一直往后。但是现在在手机上面，你看这个日历上面，大家公认的那个第一个 column 是什么？是星期日。我看见有一个年轻的这个朋友在那点头，第一个 column 是星期日。难道星期日大过其他的日子吗？难道星期日大过其他日子吗？在2000年的那个时候啊，星期日的这一天啊，不是太重要的，那是一个工作的第一天，工作第一天，他们所看重的最重要的是安息日。所以过了安息日以后，你如果要记载今天我们所谓的星期天的话，他们的记载是安息日的次日。他是以安息日作为他们生活上的一个主角，安息日次日就是现在我们聚会的这个时候。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宗教活动里面，都是把所有的事情先做好了，准备好自己，然后过好好过一个安息日。偏偏在这个摩大拉玛利亚今天那天早起的那天，这些合成的人拼命把事情做好的那个事情，他是做了一种坏事，是不是？拼命把坏事做完了，然后来享受安息。所以在耶稣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一个很平凡的这一天。但是因为玛利亚在这一天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在圣经里面记载七日的第一日，如果大家有机会在查圣经，或者是 搜寻这个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一共有八个地方用这样的方法来记载那一天，其中有六处就是跟玛利亚有关的记载。那今天我们在谈七日第一天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又是很频繁的，每七天就循环一天嘛，每七天就循环一次，每七天就循环一次。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七日的第一日或者是主日实在是太频繁了，实在是太频繁。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不一样，在她人生当中的只有那一天，只有那一天，她在那一天看见了复活的主，只有那一天她发现说她在神里面对神爱的那个坚实得到的回报。那这样的一个回报对他这一生来讲有非常大非常长远的一个影响。耶稣基督复活了，今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刚刚讲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晓得我们之所以今天愿意做聚集在这个地方，愿意看神的话，愿意唱诗歌，他的 foundation 他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每一年季节在变化的时候，由寒转暖，这种季节在变化的时候，每一年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树上在发芽的时候，那个生命力的那个表现，特别是北美，因为它只要树会掉叶子，等到你开始入春的时候，它就开始，你就看见这个树就开始好像开始有一些变化。原来是那个一片死寂，那个枯的那个样子突然之间你觉得说它的样子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在那个枝头上面冒出来一点点芽，那个芽虽然它的颜色还没有很清楚的明显，但是你觉得说有一点生命上的一些改变，慢慢的那个芽就冒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树在它叶子还没有完全长全以前，它就先开花了。所以自然界经过一个循环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令，它会用鲜活的生命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每一次每一年都是新鲜的那个新绿，每一次每一年都是一个新鲜的那种美丽表现出来。但是基督徒在面对每一年有一次的复活节，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新鲜、这些新绿、这些新鲜的美丽在什么地方表现？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身体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复活是一年一次的复活吗？这个复活是一年一次的纪念吗？不是，他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的里面是我们从就像玛利亚当年在还没有见证耶稣复活以前的话，他是从死亡的阴影当中进入到光明的盼望，他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从此以后他生命的改变就是复活生命的一种现象，一种光彩。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在神面前要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难道就是一年一次，就像圣诞节在 decorate 那种塑胶树啊？我们家里面有一棵小的圣诞树，因为每年的这个 decoration 最近已经不拿出来了，已经好久了，但是还是一个小的塑胶树，缠了一些灯。过去在用的时候就一年拿出来点一次，对不对？点完以后好好把它收起来，塑料套套起来防灰尘，明年再拿出来再点。我们在复活节在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所彰显的是那棵塑胶的树吗？我们所心里面对我们的冲击，心里面对我们这一生的影响，只是把那棵树拿出来，把灯插在这个，把那个插头插在那个插座上面，让灯亮， 这样一个月的时间吗？我们在神面前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只是在这段时间享受一下这个复活节的那种气氛，看见就是小孩子在院子里面捡彩蛋，然后感觉到这个有复活节的这个气氛，我们不满足于这样子，因为在当时的这些人，他们在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那个生命是有巨大巨大的一个翻转，那个巨大的翻转，包括的是他们对于他们这一生，他觉得说他这一生心里面所悬挂的这些东西，总算有了一个地方可以落脚了。那个漂浮的那个船，总算那个锚能够放下来，让这个船能够稳定，不要在海浪上飘动。他心里面所有的那种挂念，对未来的这种不可知或者一种惧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把他这一生当中最后那个终极的那种盼望已经定在那个地方。他看见说，这是一个复活的主，这是一个将来我要见面的主，这是一个我将来我在世界上经过一番的这种辛苦劳碌，这个都是短暂会过去的，但是所有辛苦劳碌它的意义会将来累积到我见主面那个时候，在永恒的里面，那个才是真实的。在永恒的里面，那个才是真实的。以至于我在世界上在过日子的时候，我就不再惧怕死亡，或者别人因为死亡所带来的威胁、恐惧，我在真理面前有任何的这 compromise， 有任何的妥协。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今天我们一起思念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在思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晓得说，就在这一刻，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关乎我们跟这一刻啊，跟历史上所发生这一刻有如何的那个关联性，它对我们的冲击是怎么样子。那如果说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方向的话，我们不再是历史上的必然，而是可变，我们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人生的改变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会改变，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当他的人生也有正面提升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改变，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教会会改变，因为教会会改变，这个世代会得到祝福。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来记载，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状态的一个开始，从这个开始以后，这是我们生活的 pattern， 这是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格局都要朝这一方面。然后你看一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下面还有一节的经文，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世之间所渴求的所有的爱关怀是好的，是美好的，但是是短暂的。只有在神面前你得到神的爱，那个是永恒的，那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且是他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愿意跟这位复活的主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的话，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我就是讲耶稣基督，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有些时候在查经的时候，那个很分享的时候很干很涩，你会觉得说情况不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很难过，很勉强。但是情况好的时候，你觉得说，哎，你的 好像这里面看出一些东西来，然后你不但看出这个东西来，你也看出神给你一些急迫的心，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分享出来。你也看见，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听到的人他得到一些很正面的一些影响，心里面得到提升，眼神的一个一亮，大家在神面前都有这样的一个提升。这就是神向他显现，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向你显现，只要你爱他的时候，他就会向你显现。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一直有这样的心思，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他，我们愿意更多的了解这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在我们这一生在走完一段以后，回过头来一看，你走的不是这个岔路，你走的是个正路，而且朝着正路的方向你还可以继续再走。如果你希望达到这一点的话，好好的多爱耶稣，好好的多看这本圣经，好好的多认识神，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你在复活节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今天都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不是过了今天你在 等待2023年的复活节，我们是已经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我想我们一起啊，一起低头一些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能够一起跟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主要在当年，你向少数的人彰显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每一个看见你复活荣耀的啊，当年的圣徒们一个个被你提升，生命被你改变，最后成为你自己合用的仆人，彰显你的荣耀。主真是巴不得在今天早晨，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这福音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思想思念这个2000年前你复活故事、复活恩典的时候，我们有同样的经历，说主啊，你把这复活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看见，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承受，主啊，也愿意渴望，愿意在今后，主啊，在这个复活的里面，真是与你自己的复活有份，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这样的心智在你面前被你纪念，被你坚固。我们感恩和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今天啊，回应的诗歌我加了一首哈，我们有两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先打开。